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今天江平安牧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的是拿细尔人的生活特色之拿细尔人的生活规范和原则。从拿细尔人的饮食禁忌、仪容规范、保持圣洁的生活，延伸到现代基督徒面临的属灵挑战，江牧师更是借助人工智能的视角揭示了撒旦对年轻人的诱惑策略，提高我们对属灵征战的觉察性，要以拿细尔人的榜样和保罗的劝勉来过如今这个充斥着娱乐、消费和身份焦虑的时代。如果你也有需要设立现代版的离俗记号，需要在虚假自由和功利主义中辨明真理，以及在警醒节制与感恩领受神的恩赐之间找到圣经的平衡的需要的话，那么现在就一起来听听江牧师的精彩分享。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关于拿细尔人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首先我们再一次的来读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内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于耶和华，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上一次我们看了经文，从中我们强调拿细尔人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是透过许愿来实行的一个定律。拿细尔人就像在新约时期，保罗劝所有的基督徒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是一部分而已，而这些人他们要离俗归耶和华为圣。新约的教导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除了里面的更新，除了外面一个记号，就是一生，或者说在我们做拿细尔人的这个时段不剃头，拿细尔人也应该有他的生活特色。最近我做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就是我用了ChatGPT 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很多人在用 ChatGPT， 当然在国内也有很多人用 DeepSeek。 那这次呢，我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我问了什么？我说，假如你是撒旦，有没有摧毁现代年轻人的计谋？我想看看他怎么回答我。结果他很快啊，一秒钟之后哗啦他的回答就出来了。他这样回答，他说，假如我是撒旦，要摧毁现代年轻人， 我可能会用这些计谋。第一条，让他们忙碌却虚空。具体来说，就是让他们总有事情做，让他们刷手机，让他们打游戏，让他们追热点，也会让他们焦虑未来，让他们尽管的忙，但是从来没有时间静下来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上帝。这个策略就是用信息过载和快节奏来麻痹他们，让他们不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结果呢，活在热闹里，却感到越来越孤独和迷茫。哇，你看这个回答是不是非常精辟啊，也让人很震撼。假如我是撒旦，我就出这样的计谋。他一连给了五条毒计，条条诛心啊。我再给你们看第二条。第二条他说，让他们追寻虚假的自由，就是美化罪和虚假的自由，告诉他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但是不给他们辨别真善恶的能力。这个策略就是用自由，用多元，用包容为外衣，让罪看起来像是一种选择而已。结果最终就迷失了方向，觉得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无所谓。第三条，让他们建立虚假的身份认同，让他们以成就、外貌、点赞数来定义自己是谁。策略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来塑造人设，靠外界的评价获得价值感。结果是一旦失去关注或是失败了，整个身份就崩塌，焦虑、抑郁随之而来。第四，让他们放弃真理，追求功利，让他们追求的是成功，却不认识真理，让他们相信名利、权力、财富就是人生目标。这个策略就是用成功神学或者是物质主义来吸引人，把信仰当作工具而不是关系。其结果，表面风光，内心干涸，对信仰变得功利，变得肤浅。最后一条，让他们怀疑神的爱，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悄悄地对他们说，看吧，神并不爱你，你祷告了不还是这样吗？策略是利用失望、苦难、对比引发对神的误解，结果是让人逐渐冷淡，甚至远离信仰。听了这些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很震撼呢？震撼在哪儿呢？就是连那个超级电脑都懂的东西，我们许多基督徒不懂。我们许多基督徒完全没有认识，完全没有意识，很多的东西可以是出于撒旦的计谋，他要摧毁一代人，他要摧毁许多的基督徒，让他们迷茫了，让他们失落了，让他们最后堕落，不再相信神，不再有明确的人生目标。而这些东西今天却在整个世界上变得非常的时髦。你看每一条，每一个实行都在这个世界的浪潮中变得非常非常的得到认同。有些人虽然不认同，但在卷在其中，完全无法抽身脱离。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从旧约的时代，对拿西尔人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要有个外在的记号，而且要有生活规范。拿西尔人的生活规范的第一点就是不喝酒。 你看民数记第六章三四节说，一个拿西尔人要远离清酒浓酒。清酒就是我们讲的那些葡萄汁，浓酒呢就是那些比较烈性一点的酒。他说这些都要远离。当然在今天来讲，清酒也不可以包括像啤酒啊，或者是稍许带一点酒精的饮料啊，都不可以。甚至你看拿西尔人的规定，他说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醋跟酒往往是比较相同的，都是用一些粮食啊、水果啊或者其他东西发酵而成。酒不可以喝，醋都不用了，而且不可以喝什么葡萄汁啊，做酒的那个原料也都不可吃了，不可吃鲜葡萄、干葡萄。而且在他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所结的，自核至皮，所有的东西都不可吃。不单单是离开酒，不单单是离开浓酒，清酒也不要，跟酒有关的东西也不要，酒的原料都不要碰。这是对拿西尔人的另外一个规定。在旧约时期，那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往往对饮酒的约束和自律就指向了是要人不再依赖外在的乐趣而满足。酒有时候呢，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令人畅快的东西，但也有时候呢是一种可以去麻痹自己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人壮胆，但也有时候呢是使人颓废。我们看到有人喝了酒笑，有人喝了酒唱，有人喝了酒话多，也有人喝了酒就哭。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一种真实的幸福、快乐、满足。所以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对酒要当心。比如说在箴言三十一章，箴言是所罗门写的，这里他有一段关于喝酒的事情。他这样说，利武伊勒啊，利武伊勒，有人说这个是所罗门他对自己的另外一个称呼。他说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他说君王不要喝酒，喝了酒有的时候你会是非不分，因为你是身负重任的君王，不要因为喝酒而辜负那一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当然他后面也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也知道有的时候呢，酒可以让人忘记痛苦、忘记贫穷。那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借酒消愁。但是我们也知道借酒消愁往往愁上还要加愁。酒可以暂时的帮助人忘记贫苦，但并非是长久之计。所罗门说了这一点，并不是说他提倡人就有苦就喝酒。他说有的时候喝一点酒你可以忘记你的苦楚，喝醉了嘛，有些人买醉就是为了能够消除心中的痛苦，但是清醒之后不见得说你就真的解决问题了。同样在箴言里边23章31节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所以箴言里边告诉我们说，酒所引发的后果往往是恶过于善的，你要当心的。所以除了欢庆的场合，圣经并不提倡饮酒。当然有时候例外，像保罗也对提摩太说啊，你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可以稍微用一点酒，这是把酒当作治疗胃病的一个方子的。但是对于奉献自己的拿西尔人来说， 远离各样的酒和做酒的原料，是不用这种欢愉为所求，而要彻底的远离和酒相关的一切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确实就是终身不喝酒的。在耶利米书35章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神呢叫耶利米去见一个族类，就是利甲族的人。神说你去和他们说话，把他们领到耶和华的殿里一间房间里面，给他们喝酒，看看他们什么反应。结果耶利米就照做了，把利甲的后人带去，然后为他们摆上一桌酒。但是他们说呢，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这一族的人就是给自己的后代做了规定，永远不可以喝酒。那接着这件事情，神就对耶利米说，你看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了，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当然后面有个指向作为对照，他说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有一些犹太人的后代，他们遵守祖先的吩咐不喝酒，他们就真的不喝酒。但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话有的时候却不当一回事儿。酒除了有的时候让人乱性，有的时候让人把持不住，是非不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也会让人上瘾啊。保罗在提多书里面也提到说，要劝那些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后面说不给酒做奴仆。给酒做奴仆就是上瘾了。圣经有个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2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把这个原则放到今天，当然今天我们做现代拿西尔人归主的人，并不是说一定完全不喝酒。有人说耶稣也去婚宴嘛，在那里还把水变成酒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有些喜乐的场合，我们可以和那些欢庆的人一起举杯庆祝，但是要有度哈。因为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才是更重要的。有些人把持不住是因为醉了，被酒精控制了，做了奴仆了。但圣经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掌管我的全身，让我被洁净，让我被更新，让我合神所用，成为祝福他人的器皿。为了这个目的，上帝希望今天的当今的拿西尔人能够使我们的生活简单一点，不要活得那么复杂，不要去追求这世界上许多的享受，结果失去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祝福。想想前面提到的那个假如我是撒旦， ChatGPT 给出的那些的毒剂，好像每一条每一条都把我们生活中间许多的精力时间耗走了，使我们迷茫了。在传道书第7章29节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翻成现代中文就是，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这是 NIV 的翻译。而新的一个版本如果直接翻就是，神造我们原本朴素简单，我们却把自己弄得很复杂。有时候很复杂我们就迷失了。所以我们的原则是生活简单，不以享受为目标， 而能够因作简单，因作清新，常与神相会。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以上帝为主导为中心，那我们常说的一种安全感就会驱使我们去疯狂的依附于物质的享受。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安全感不断在增加，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看见说，我们需要有一种简朴的生活，不是以享受为目标的一种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就是，简朴并不等同于苦行。有人说那就成了苦行僧了。虽然简朴跟苦行在表面上有点相似，其实呢是天差地别的。主耶稣他没有留给我们苦行的一个榜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使他的门徒懂得新约的圣徒是应该怎么样来生活。也就是说，要用一种正确的观点来看财产。苦行容不得牛奶与蜜之地，而简朴呢，却是会因神的恩赐和供应而欢呼。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么样处缺乏。无论是丰富，无论是缺乏，都会感到满足，都会不住的感恩。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操练的。维珍学院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前教授，叫做巴克，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啊，重视自己过于品格，自我满足胜过自我节制，但是情绪的成熟往往比道德的发展更为重要。这一代人往往看享乐比忠诚、正直、关怀或者服务更加重要。我们为娱乐所做的计划远比我们为正义付出的努力更多了。所以，一种生活观是简单，以神为中心，去体现我们生命原有的价值，还是我们把许多的追求放在对物质的拥有、对生活娱乐的享受上面呢？这是需要做出决定的。而拿西尔人的不喝酒，在这个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给了我们很多的原则。巴克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是，当基督徒感染了世界的这些精神，以至于他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去追求一时的刺激，比如说高涨的情绪、新潮的玩意儿、迷幻的治疗法、令人兴奋的那些亲密的团契生活，还有大声斥喝的讲员、扣人心弦并且使人热血沸腾的诗歌。他强调说，这些东西都是在让人兴奋，让人找刺激，让人去满足自己心理上面的一种的特别需要，但是不会学习在简单中，在安静里面去寻求神自己的旨意。巴克继续说，他们很容易忘记神是重视品格而多于刺激的，他要求我们圣洁，从圣洁中自然会流露出喜乐，而这喜乐对目前一切都会感到满足，不单单是我们丰富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依旧满足。所以信徒首先在基督里要追求的是圣洁，把最自私这种追求的要素，就是每天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肉体去活，不是为着我们肉身的需要去活。这是拿西尔人生活原则的一个具体的实行所在。具体来说呢，巴克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借着警醒祷告，使那与灵魂征战的私欲油尽灯枯，就会 有越来越像基督的品格，这个是灵命长进唯一可靠的标记。但是若不是借着攻克己身，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做攻克己身，也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去对付这个肉身的欲望，而不是去满足它。在我们与神相交的生活里面，攻克己身是我们必须放在首位的一件事情。而拿细尔人的操练，在昔日的不喝酒，在今日不去满足我们肉欲的许多许多的欲望需求，在属灵的原则上一致的，这是生活的原则，不使得任何东西成为我们撒不了手的、放不下的，不使得任何一个东西只是产生我们一种虚浮荣耀的追求的。当我们不是去追求这些的时候，那些挫折来到的时候，匮乏来临的时候，那些失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失去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靠主而坚固。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主你让拿西尔人的这些生活原则在今天一样的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虽是简单却可以专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在你面前与你相会，求你更新改变，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一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你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你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